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今天的这个主日是我们通常称为棕树主日，就是在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预备受难的日子。所以这个星期，接下来这个星期呢，在教会历史上也被称为叫受难周啊。所以因为主耶稣在今天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几天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了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受的这个刑罚呢，我们会在本周五的早上九点钟，这个周五的早上九点钟，我们在教会举行这个受难日的崇拜，是4月19号早上九点钟，星期五。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预备时间来参加这个敬拜，让我们的敬拜的时候能够来向我们的主耶稣来献上感恩，同时也来纪念和思念默想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为我们的罪来付上代价。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4月19号早上星期五的早上九点钟。好，那在主耶稣传道的这个34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我们知道他在30岁开始出来传道，33岁、34岁左右受难，所以在他这个做传道生涯的这个34年当中呢，他每一次每一年呢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过节，那按照犹太传统的律法，那都是，但是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呢，他都有带着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祭祀的团体，他们突然发现这么横空出世一个人出来，有这样大的能力，可是又不知道他的来历如何，所以呢，很多人就把他当作一个异端啊，当作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所以直到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了很久啊，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信主了，他们还把跟随耶稣的这些人称为叫拿撒勒教党的人。你知道今天你要知道什么一个教党，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一个名词哈，所以把他们当作一种邪教或者是一种异端，对犹太人来讲。所以在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那么他所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或者危险，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都会想要对他进行一些攻击，甚至是要想去杀他，但是呢却没有下手，因为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说因为时候没有到。但是当这一次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准备进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那可是他自己知道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呢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尽管他一直跟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那被杀害以后呢，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句话，又不敢问他，所以这句话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被害被杀，但是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所以这一次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与往常有所不同，他要做一个特别的事情。他做这个特别事情是做什么呢？好让这些门徒后来能够明白他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在带领门徒的这个34年中间，他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事情，而门徒对耶稣所说的很多的话，做的很多的事，都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但是主人要跟他们说，并不是因为说他们不明白，主就不讲，因为主知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他要尽可能的先让这些门徒能够记住一些话和一些事情。那等到后来一些事情成就，直到后来圣灵降临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回想起来，也圣灵的带领下能够明白耶稣跟他们说的话和做的一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说，这个事情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驴驹子。那这句话本来是来自一个旧约的预言，但是耶稣是有意要通过他的一个行动去把这个预言给实现。 当时的门徒并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可是当时这些门徒并不明白耶稣做的这个事情是要来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就清楚地写道，这些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民众来夹道欢迎他，把衣服铺在地上，砍下树枝来欢迎他放在地上。所以这一切的举动，那后来门徒才明白一个意义。那所以这些门徒跟随的在耶稣的过程当中，虽然他们也知道他们所跟从的这个主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希伯来文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代表一种尊贵的身份，是从上帝而来的一种委派委任。那基督呢，这个词就是希腊文，那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和弥赛亚是同样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那我们中文的基督的翻译，基督的翻译这个词，基督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叫 Christos 这个词翻译过来。最早这个中文翻译成为叫基利士都。那马吕逊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就根据天主教的翻译，就把 Christos 就翻译成为叫基利士都，后来有人就简称为基督。今天你信主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就是这个意思，从这来的。那虽然当时门徒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基督的理解和对上帝儿子的认识还是远远的不够。所以当然民众对耶稣的认识更是肤浅了。在马太福音这一段记载当中，我们看到最后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都在问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然后呢，众人又说这个人是谁，说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呢，马太在这里的记载很有意思。他首先说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这个合城的人其实就是众人。然后又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么我们看到好像众人在问，然后呢众人又在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众人在问，众人又在答，最后众人都怎么样不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多问题，信仰问题，真理问题，我们都在问，我们也在答， OK， 那答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能够达到真实的真理，那或者是讲出其中一部分的问题，一部分的现象，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不是真实，不是全部的真理。所以众人在问，众人又在答这个马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描写，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知道一样事情，或者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不问我不懂我就问，然后我们其他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来答就是这样，相当于是自己对自己自问自答。如果把这样一个众人看作是一个人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集体性的名词，如一个人他在问，一个人又在答。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真理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自问自答。在历史当中很多的宗教也是这样产生的，自问然后就自答了比如说某某人为了很多的问题寻求一个真理，他自己在默想想想想想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这个这个这个，是吧，就通过悟，你自己感悟出来了，就自问自答了。那所以我们相信真正的真理不是悟出来的，乃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在众人的眼中，在马太告诉我们说只是一个先知一样的人，他们说这是个是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那知道六百年之后，当后来出现了穆斯林的时候，也把耶稣称为一个先知，是吧，也是一个先知。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到此为止。但是很有意思，当年的这些犹太人虽然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先知，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所说的话却不吻合。什么意思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超过对一个先知的一个认识，也就是他们欢迎耶稣入城的这个举动不像对待一个先知，而是在对待一个君王。所以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说，众人都喊着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另外一个福音书马可福音那里记载的，所以众人都喊着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分明是要拥护耶稣是来做王的。他说我主大卫之国，他们还纪念一千年前，当时的一千年前，大卫为他们开辟了这个国土，就是开这个以色列国开辟了这个以色列国上的这个叫盛世王朝那所以他们还纪念当时说他们的祖宗，他们的先祖大卫。那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这个进城的这个人，坐在驴驹上的这个人，也能够说将要来的，也能够像开辟像大卫一千年前他们当时那个大卫所开辟的那个王朝一样，或者是像大卫当年所创立下来的那个盛世王朝一样，能让这个人能够做到像大卫当年的工作和大卫当年的事情。所以在他们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就铺在了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这都是欢迎一个君王的仪式。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他们要欢迎一个人做王啊什么，他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让他坐在上面或者怎么样。那在以色列王记里面记载，当时有耶户被高利做王的时候，众人就急忙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面，就是让耶户坐在上面做王。所以我们在2017年感恩节和大家分享过祝棚节那个一篇信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得那当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拿着枝条来庆祝祝棚节呢？上帝就是要让他们想到上帝曾经用枝条这个寓意是来表明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只有等到弥赛亚来了，他们才会真正停止在世上这个苦难停止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所以上帝要让他们每年一次在外面搭棚子居住就是一方面让他们纪念上帝过去对他们的恩典，另外一个方面呢，要让他们对将来有盼望，就是能够居住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永恒的居所当中所以枝条的寓意是对他们表明一个救恩的盼望是对弥赛亚就是基督的盼望。那所以我们看到当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把树上的枝条砍下来铺在路上，那这个分明是表明呢，他们所盼望的一个君王想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样一个仪式。那他们盼望这位要来做王的人能够给他们带来拯救，所以呢，他们就高喊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何撒那这个词简单了解一下，是当时的亚兰文并不是希伯来文，亚兰文。因为亚兰呢和以色列曾经都是闪的后代他们所讲的语言我们常常称为说闪族的语系。那这个亚兰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何撒那在亚兰文中的意思呢，就是主拯救的意思这个词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叫何撒，另外一个叫那那是一个后缀，表示一个请求或者是现在立即的意思，就很急切。所以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现在就拯救，现在就拯救，或者拯救就在现在的意思。那这是一个语气和情感上非常强烈的一个词，希望立刻就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民众所喊出的话其实呢是要成就上帝的心意，因为这是一个带有预言性的宣告。那这个预言性的宣告其实就是指向主的第二次再来，我们知道这是主的第二次再来，我们就记住这个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耶路撒冷， 他是道成肉身啊，被玛利亚所生。但是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直接从天上降下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首先在橄榄山那里，所以他们是从橄榄山下到这个耶路撒冷，快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如果我们也去过以色列，但是我们现在看地图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橄榄山是在圣殿东边的一座不高的一个山，他们是从那个山上下来，过了一个坡，然后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所以呢，他们是说门徒将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那当时的民众就是从橄榄山上一路跟随耶稣，叫喊着何塞纳何塞纳，所以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么知道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降临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就是还是在橄榄山啊。所以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时在橄榄山上看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呢，天使对这些门徒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同样会是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但是那一次就是他完全施行拯救的时候，那一次就是我们的救恩就完全彰显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可能包括我们，都会从死里复活。那那个时候何塞纳的呼求这个含义就会完全的成就。但是现在呢，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还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喊出这句话来。他们想当时马上就要得到拯救，但不知道他们喊出的这句话，其实上帝要等到耶稣再来之后才为他们成就。但是主耶稣这一次来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这一次来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救恩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对我们来说就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就是先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来。那这一次来他是先要为我们赎罪，所以他这一次来并不是要带领这个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或者怎么样来做王的。他当然是犹太人的王，他不光是犹太人王，他也是万王之王。但是万王之王他先做了人的仆人，为我们受死，替我们为罪付上刑罚。所以对于这一切当时的人完全不明白。所以过去如果说奴隶主你要犯什么罪，你要让一个人来替你做刑罚，你就把自己家的一个奴隶拿出去以命偿命。耶稣他就做了这个事情，甘愿作为我们众人的仆人，为我们的罪先付上代价。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做的这个事情太大啊，太这个含义太过深远，以至于我们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他身为上帝，但是却可以成为我们的仆人来为我们去受死。所以众人不明白，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模糊，所以只是认为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后来导致其中很多人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啊。那后来在几天之后发现耶稣没有做什么事情好像能够恢复当年大卫王朝的繁荣或者是兴盛或者是那种荣华，他们就发现其实他好像这个人不能够做什么，于是呢就喊着说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当时欢迎耶稣的民众反而成为要呼喊说把他钉十字架的人？那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心中的期望和耶稣所行的完全不同。 民众希望他做王，但是耶稣却没有一点要做王的迹象。那我们说，如果这些民众完全不明白耶稣是怎样的人，只知道他是大有能力，可以行常人不能行的神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只是看耶稣不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及时的好处啊，所以就把他钉十字架，说如果能呢就拥护他，高喊何塞纳；如果不能呢就唾弃他，就要把他钉十字架啊，这是民众的认为和想法。但是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些门徒跟随了耶稣30年的时间，他们应该知道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后来所发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当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门徒也怎么样，四下逃散。彼得胆子稍微大一点，跟在后面，但是结果还是三次不敢认耶稣为主。所以这些门徒虽然知道他们所跟从的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而且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弥赛亚还会被抓起来呢？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还会被人要去钉十字架呢？他们非常的痛苦，不单是因为他们看到所跟随的主所受到的那种痛苦而痛苦，他们还为一些很多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而痛苦。后来直到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他们才明白弥赛亚上帝的儿子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耶稣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耶稣要把上帝的福音来带给世人。所以正如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在第一次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要让人能够先得到福音，先听到福音，接受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却不能够认识和明白这样的福音，可能是会很可惜的事情。那真实不是很可能，是真实非常的可惜。那后来彼得对教会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么这个福音是怎样的一个福音啊？所以在130年前呢，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呢，宣信博士，他就开始传讲四重福音。这个四重福音不是说福音有四个，不是说有四个福音，福音只有一个，但是这一个上帝的福音它有四大主题的信息，是吧？所以他当时就归纳了，可能在当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在北美当时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就是上帝的福音至少有四大主题，就是关于悔改与重生，关于成圣，关于医治和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四个方面都是福音的重要内容。不光是我们宣道会他讲宣扬四重福音，所有福音派的教会他们在传扬同一个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传讲这些方面的信息。所以跟这个四重福音呢，后来我们就有一个符号来表示啊，就是这样一个，虽然通常说是叫会标啊，宣道会的一个会标，那就是有十字架、洗濯盆、油瓶和王冠这四个标志来组成。所以我们宣道会把这个四个标志合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整全的福音它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信息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看福音的第一重就是以十字架这个元素为代表的，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 来成为我们的仆人，为我们受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所以他就是我们能够回转到上帝面前的一个道路中保。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说，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因为只有一个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他舍了自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个事必要证明出来。所以保罗接着跟提摩太这样讲，所以凡是要信上帝的人，如果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就赐给我们权柄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道路桥梁中保，他用他的义来代替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不义，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之主。所以十字架是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位救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你和我的罪。这是福音的第一重信息。那福音的第二重信息呢，就是以这个洗濯盆这个元素来代表。这是根据犹太的这个以色列人旧约里面那个献祭的时候用的这个洗濯盆的这个形象，那不是个酒杯啊，有人说以为这是酒杯啊。他这个洗濯盆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成圣之主。所以保罗跟提撒罗尼迦教会写信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个是要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能够得蒙保守，在上帝的里面成圣，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是无可指摘。这个是我们成圣的盼望。所以成圣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来说，在身上必要成就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在离开世界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走一个信靠顺服，走一个让上帝的圣灵和真理来帮助我们来回归上帝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已经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我们在靠着圣灵的帮助，真理的帮指引，能够得到更正回转。所以洗濯盆的意味，这个意义就意味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主里被更新被洗涤，要借着上帝的圣灵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常常的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所以正是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我们要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走，不是靠着自己要去走成圣的路，不是靠着自己要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和罪，乃是要靠着主。所以这个洗濯盆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所以当我们要愿意成圣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成圣的主，我不是我自己成圣的主，我不能够成圣，我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圣，靠着耶稣基督。这是保罗的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讲的。所以福音的第三重呢，就是以油瓶来为代表，这是这个油瓶。油瓶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当年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治病赶鬼来救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将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他今天一样医治我们，但是耶稣来医治我们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因为他是主。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治病赶鬼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了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主必叫他起来。 知道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是主要让这个人起来，不是靠着别的。所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当我们把疾病和软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要凭信心来仰望主。但是结果如何，我们知道他是掌权的主，他是医治我们的主。那这是我们所讲的福音的第三重信息，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主。那第四重信息就是以这个王冠来代表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犹太人所盼望的耶稣来做王，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所以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天使对加利利人说，对自己门徒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天使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做什么呢？现在就是要遵行主的大使命，让万民都能够做主的门徒，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会自然来到我们中间。那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是直接从天上降下，因为他是直接从地上升上天的。再来的时候，他就会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来建立他一个荣耀、公义和和平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跟从他的人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个是福音的第四重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是再来之王。这就是我们传扬的四重福音。我们看到这个四重福音的归属，四重福音的核心，这个四重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福音，他是上帝福音的核心。所以在犹太人来说，他们都是信上帝的人，但是耶稣来了，他们却不能够接受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弥赛亚，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这个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很可惜呢，他不愿意来认识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曾经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也说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上帝，但是却不认识耶稣基督。甚至是有些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信，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最后还会拿石头来打耶稣。所以对于我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以前的选民来讲，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或者中华民族当中，有信上帝的，我们常常说天上的神啊，天啊，怎么样怎样。所以我们对我们来信上帝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信上帝和信耶稣之间常常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过渡和的认识，真实对真理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信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来的啊，从过去的历史传统中来的，并没有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中来认识什么是上帝的福音，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信上帝，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所以犹太人当时就是这样，虽然有些人他们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其实并不认识。在约翰福音那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困惑，说信耶稣的人怎么会抵挡耶稣？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信呢，还是按照真理的教导去信呢？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但是很奇怪是，这些信他的犹太人竟然不接受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后半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最后起来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信，没有按照耶稣所跟他们所说的话去信。所以对比这些犹太人，今天我们正在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世代当中，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我们来信主的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但有圣灵的帮助，同时我们有上帝真理完全的启示。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福音，我们不但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我们还可以认识到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所以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四重福音，就是根据上帝的启示，就是这么圣经所得出来的一个真理，也是我们福音派所传扬的共同的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理应当比当时的犹太人更加的完全。我们不能一接触到这个真理的教导，马上就会用自己固有的观念去化解、去认识、去了解。一说基督，比如我曾经跟大家讲什么是基督啊，刚才我大家解释真实的基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传福音给我爸爸的时候，你要认识基督，他说基督我知道，基督很好。他说你知道基督真的很好，为什么呢？基督基督嘛，基础监督，每个人都需要基础监督。所以他是按照我跟他传福音，他马上按照自己的固有的想法来认识你所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能够靠着圣灵对真理给我们真正的认识，能够更新我们的认识。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一接触了真理，马上就要自己固有的观点来抵触、来排斥。所以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像当初那些还没有完全认识主的一些门徒一样，一遇到一些困难马上就四下而散，更不能像那些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些民众一样，对耶稣只有一知半解的认识，说他只是一个先知。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知道他是上帝的福音，也更多的认识上帝的福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愿意跟从他，直到他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了拯救我们，你谦卑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你的真理，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来经历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